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尤其是你们新堂之后，我是第一次前来，看到你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到许多的地方去都是位置不够，尤其是我们教会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位置不够，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在同一个地方成长。那么看到神给你们扩展你们的疆界扩张帐幕，不要禁止，为此感谢主。今天是在我要出去宣道之前最后一次在美国这里讲道。我昨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在我们若歌教会和弟兄姐妹们见面，因为再来我就要参加一个宣道退休会，我们教会的宣道退休会有100人左右参加，完了之后我就要出去宣道去了。那么要到第一次先到5个国家去，然后回来1个礼拜，然后再到另外7、8个国家去所以等于是一直要到母亲节才会回来。那么心中相当多的矛盾，一方面舍不得离开而且自己身体也越来越走不动但是想到说趁着还能够走动的时间先去吧，要不然以后动不了的时候想动也连飞机都不想坐了。那么我平均大概已经有大概6、7年，最少可能7、8年左右，每一年坐飞机都上上下下，就是飞起来的话算一次的话大概50次到60次。那你知道每一次上飞机都要安检，还要排队，还要等行李，所以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每一次出去宣道看到神的工作，心中也觉得说感谢主，神开了门就做吧那么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看见你在这里祝福施恩，愿你自己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让你的教会充满你的丰富。主，谢谢你，你是充满天下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同感一灵，为此我们敬拜你，求你宝血遮盖洁净，好让你的话在这里我们能够明白，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里我今天和一个用多结果子的题目来和大家思想这一段神的话。多结果子是这一段信息里面很明白让我们看见的事情，神给以色列一个多结果子的使命。在15章的第1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7次说到我是 The Great I Am， 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他讲到我是真葡萄树。讲到葡萄树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葡萄树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在进到圣殿的门口就有一棵很大的葡萄树雕塑在那里，金黄色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的葡萄树。在诗篇80篇讲到耶和华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来栽在外邦人的地方，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就长出枝子漫到大海，充满了神的祝福，他们像香柏树一样的发旺。但是曾几何时，这一个发旺的葡萄树被火焚烧，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失去了他被神所差派的一个的使命。到了以赛亚书5章2节的时候，神在那里说到，先知在那里说到，以色列人是神所栽种上好的葡萄树，但是在神的面前却变成了外邦的野葡萄。它本来是上好的真的种子， 但是变成了野的葡萄。神在那里指望公平，他们倒有暴虐；神在那里指望公义，但是却有冤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第五章的后面讲完这几句话之后，连续讲到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他的百姓。到了耶利米书那里第二章，很有名的一句话讲到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来，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句话把以色列人整个在神面前的光景讲得很清楚。然后到了21节向人解释说，接着说，我栽种你是上等的葡萄树，但是全然是真种子，但是你却向我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所以以赛亚书讲到这一个葡萄树在神的面前柔美的葡萄树变成了一个野葡萄，在耶利米书讲到这一个上好的葡萄树在神的面前长出了野的枝子来。所以在后面他就讲了说，犹大，你神的树木与你城的树木相等。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的话，神把以色列人赐福给他们许多的恩典，但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外邦的神迎到他们中间来。他们得到一个城市，脚步走到哪里，他们就在这个城里面设立了一个外邦的神。他们离开了神，以色列人在神的使命上失去了神的托付。所以讲到葡萄树，以色列人都很清楚，他们是神所栽种的上等的种子，是真的种子，要让他们长出来一个茂盛的葡萄树。到了以西结书说，葡萄树啊，当你被烧的时候还有什么用呢？葡萄树除了结果子是一无用处。所以在三个大先知的里面都讲到神的百姓用葡萄树来形容，用葡萄树之歌来唱给神的百姓听。神栽种你们，从埃及挪出你们来，上等的种子，真的种子，但是向神变成了野葡萄，在神的面前变成坏的枝子，然后变成一无用处。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失去了神的创造的目的，也失去了神对他们所给予的使命。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和他说，我必赐福给你，是不是？然后说你必使别人得福，然后再怎么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神的呼召，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器皿，让世界万国因着他的百姓得到神丰盛的祝福。我很喜欢你们的今年的主题哈，讲到这个扬起真理来，是不是？我一东西一放就不见了。把真理扬起来，得更丰盛生命。神的丰盛，他一切的福分，要借着他的儿女以色列人，让万国、让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让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因信临到所有的万国万民，让全地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其实再回溯上去，就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1章26节，神造了人，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而且到了后面28节后面就叫他们管理神一切所造的，治理全地。人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形象和样式，人得到了神的祝福，人也承接了神所给的权柄和使命，来统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万有。然后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人可以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神的创造。但是 当人离违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在神的约上失败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在神面前蒙福的地位，离开了变成咒诅的地上去，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神把一切最好的给了他们，但是他们离开了神。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创造、神的目的、神的心意，今天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成就了，不再是旧约的律法，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特殊的地方，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他和我们一样道成了，在肉身的当中行走在地上，撒旦试探他，像当初试探亚当一样，撒旦在那里诱惑他，撒旦在那里逼迫他，用尽了各样的的方法，但是耶稣基督忠心的顺服跟随神的脚中心，让他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托付，他成为第二个亚当，把神的救恩能够带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完成了神的救赎，他把神的荣耀、神的丰盛、亚伯拉罕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带到我们的当中来。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宣告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全新的一个宣告啊，旧事已过，在基督的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是神所设立的房角石，他是那独一的根基啊，神的家、神的一切的建造要在他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以建造。那么这里也讲到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这边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所以神是所有一切的计划者，神是所有者，我父神是整个葡萄树的所有者，他在这个地方是栽培的人。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里讲到的，然后呢，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第二节的圣经里面讲到三种的枝子，第一种的枝子是讲到不结果子的枝子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件事情。许多的枝子虽然在葡萄树上，但是不结果子。第二种的就是说结果子的啊，我们中间很多是结果子的，是不是啊？但是还有第三种的，是让结更多果子的。神不单单要我们结果子，神要我们结许多的果子 ，more fruit， 不是单单有一点点的果子，神要我们丰丰富富的多结果子。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这个地方不是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神学的争论问题，因为这些都已经是属我的人，都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人啊。犹大在晚餐的时候已经出去了，这里是剩下的十一个使徒在主的面前，当然主也是对着众教会说的话，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父就要把它剪去，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啊，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在我们身上，神的手都在我们身上修剪我们，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结果子更多。今天早晨我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啊，闹钟还没有响的时候啊，好像还昨天晚上啊睡觉以前这个思想没有停过一样，忽然之间思想又回来，还没有醒过来，还在睡觉，居然就让我想到两个事情，这是我很少这样子做梦的，也不是做梦，就想到一个事情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居然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教会有两对的夫妻，一对的夫妻呢，他们搬到天津去，他们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是执事，两个人并没有讲到的恩赐，但是呢，有带小组的服事，夫妻两个人也带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啊，这是他们这对夫妻。他们到了天津去之后呢，就在自己家里面开始聚会，家庭小组聚会。然后聚会聚了两年之后，一年之后啊，就超过30个人，然后就变成弟兄会和姐妹会啊。然后弟兄姐妹们慢慢增加，到最后很快再过了一两年就变成100多人聚会，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成立了一个教会啊，就是一对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去到天津，他们是去工作的啊，不是去这个做买卖或者是养老去的哈，他们就是换工作到了天津去，因为在这里工作没了，所以就到天津去工作啊，所以很祝福使用他，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在他们的家中就成立一个教会，100多人聚会，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另外一对的夫妻呢，先生是神学院在这里读了神学，那么太太是大学回到中国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啊，在美国读了 PhD， 然后夫妻两个人就回到中国去，然后他们就在他们所教书的大学的里面呢，就在家里面成立这个查经班，然后大概4年5年下来，他们所成立的教会就到了400人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把他们的毕业生，因为他们回去大概到现在已经快6年7年了，今年第7年了，他们就把他们教会鼓励他们出去为主多结果子宣道，到少数民族中间去宣道，所以他们就差派了9位的弟兄姐妹们，大学毕业，不在中国的大都市里面找工作，我不讲他们的城市，他们是一个大城市的里面，然后呢就自愿的，这9个有男有女的，就到了新疆去找工作，为着宣道，为着福音的缘故啊，就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去找工作。那么他们就和我们联络，那么因为我是负责我们教会宣道的已经有几年了，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去的话，你们的路费还有前面3个月的生活费我们来支持你们啊，和你们同心啊，做你们的后盾，替你们看守器皿一样，让你们3个月去专心的在那个地方settle in。所以他们大概在1个月之内，9个人全部都找到工作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安静下来，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为着宣道的缘故住到回教人当中去啊，住到新疆去，在这个地方为着宣教的缘故做出去。弟兄姐妹们，多结果子，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多结果子，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多结果子，这是神给亚当的托付。亚当说，神对亚当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不是？那神为什么又要在挪亚的时候用洪水把世界灭掉呢？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因为神的应许和命令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如果他们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他们在神的面前多结果子，那么神就要祝福他们的子孙充满全地，是不是？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当人违背了神，离弃了神，不要神之后，神用洪水把他们灭掉。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有一个使命，在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的里面，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肢体，所以我们都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都是他的枝子。神在你我身上所要看见的就是你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结出他的果子来，是不是？这一篇信息是很实用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一天神要和你和我算账，他要看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结出他要的果子来，他要在我的身上看到说我有没有结出来他所要的果子来。这个地方结什么果子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是靠着他结果子， 他所结出的果子都是讨神喜悦的，是不是？无论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所知道的，无论是保罗所说的外邦人的献上当作果子来献给神福音的果子，无论是希伯来书那边所说的我们以颂赞为祭嘴唇的果子献给神，或者是说我们仁义的果子，或者是我们捐书的果子，或者是我们各样各样的好树结好果子，好树就是真葡萄树。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神要我们看见的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看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弟兄姐妹们，你们敢不敢相信我当年16岁现在60岁啊，一转眼的事情，一转眼的事情。你如果超过50岁的话，你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一转眼有多快啊，一转眼的事情。那么再一转眼很快就没了。你知道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在马太琴那个 funeral home 的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安葬聚会，追思礼拜。这些人其实都不信的，但是这一个人呢，他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听了第三次的主日学的福音。我们每个礼拜天早晨都有福音班的主日学，所以听说他是第三次的时候刚刚觉知，然后在 Merck 的 office 里面自杀了。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啊？这个人听说20年前是复旦大学的第一名毕业的，而且是在当初50个送出来里面栽培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啊，读了 PhD， 然后做了很好的工作，然后在 Merck 里面也做得很好，然后他的太太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下面有十几个律师 under her 啊，非常优秀，在人看来非常成功的一对的夫妻。而这个先生有忧郁症。21世纪的三个大的病人里面，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病就叫做忧郁症。癌症谁都知道， AIDS 已经很有名了，但是21世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病叫做艾滋，叫做忧郁症。今天听说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忧郁症，不过这个不 apply 在教会里面哈。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忧郁症。我们教会有一位牧师叫做张红，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他有这一个糖尿病，所以他去查了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资料。他说哈，他是 type 2的，就是那种要打针的，就是比较麻烦的人啊。他说患糖尿病的人一年之内 80% 会得到忧郁症。我听了以后很难过，表示说人何等的脆弱，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办法，你身体受到它的影响，然后你的心灵呢，如果没有靠着神的恩典呢，就会得到忧郁症。你们不明白的人哈，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点小毛病，如果你什么毛病都没有，感谢主啊，但是也为你悲哀，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或者什么叫做有福不会享，你知道吗？说不定还在天天抱怨。我这个人会晕车的啊，我会晕车的哈。我开车的时候坐在旁边哈，都会晕车，还不要说坐后面。坐后面的话，远一点一定要带塑胶袋，一个还不够啊。那种晕车起来不是病，但是难过起来要命啊，还牙痛，我也是牙痛的哈，这个还没有时间看医生的啊。然后呢，我又会泻肚子，风一吹我就跑厕所，啊，还有我以前有那个 hay fever， 这些都不是病，但是都很难过。你有一个就够你受的，你的身体就不行，真的是不行，啊，那么血压高的啦，心脏病的啦，糖尿病的啦，或者是什么，每个很多的毛病，你有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小毛病就让你怎么样子啊，日子过得不好过。今天外面的打击，外面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科技的爆发，然后这个诱惑也是爆发，罪恶也是爆发，简直是这个世界已经混乱得不得了。坐在家的里面，全世界在你的面前打开啊！以前看电影都不好意思，现在关在门的里面，这个看这个那个什么色情的东西都多得不得了。我以前就说这种这个 digital camera 这种东西出来以后不得了， 他将来有一天拿去做犯罪的工具的话，用科技做犯罪的话，那人真是无处可逃。所以这个 couch potato 啊，躺在这个 couch 上面看电视，然后长得像 potato 啊，我虽然长得像 potato， 可不是 couch 的哈、啊，可不是看电视看出来的啊。是没有运动出来的哈，还有怪我父亲，因为我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是龙文赖医生告诉我的。他说于大脑，他说你根本不必担忧哈、啊，他说你的体型就是这样啊，要不然的话，如果两个双胞胎哈、啊，吃的东西不一样，长得还是一样啊，他说你就是这种体型，放心吃吧。我说这顿饭我请定了啊，哦哈，龙文赖医生也是一个宣教士哈、啊，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被压制。甚至到一个地步变成忧郁症，所以在过去两个礼拜之内，两个人因着忧郁症的缘故自杀，是我所知道认识的。所以有够多的难处让我们不能结果子，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不要说是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还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是不是好像一个好种子掉在荆棘蒺藜的里面，长是长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太多的东西把我们缠累住了，还不要说诱惑，还不要说捆绑，还不要说我们没有长大成人，我们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我们发挥不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大的鲨鱼哈，它如果把它养成小的话可以到多小？我都不晓得我以前讲什么道哈，我是没有习惯把它记下来，以后要记了，现在脑子不行了。我上次来你们这边讲过没有我都不知道哈，啊，我看着你们答不出来一定没有哈哈。你如果拿一个金鱼缸哈，把这个鲨鱼放进去，从小开始养，然后另外一个鲨鱼放到大海的里面同时来养，大海那个鲨鱼长到八尺的时候，就是 average 哈，还不是大白鲨了哈，八尺可以吃人的时候，这个金鱼缸里面的鲨鱼同样的种类，就 twins 来说吧，只长到六寸。所以你们可以，我们可以哈，同一批的时间，两个弟兄姐妹们一起受洗，隔了三年之后或者是五年之后，一个已经长到八尺，仇敌看到他夹腿就跑，拔腿就跑啊，已经可以到处为主得人得胜，是不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另外一个还在教会里面长得很可爱，六寸、哎、游来游去，在花瓶的里面，一来到教会里面就是一个花瓶嘛，对不对啊？生在这个水缸中啊，然后天天牧师同工喂一点东西，然后就很心满意足了啊，一个礼拜来一次啊，别的祷告会查经会也不参加，小组也不参加，就主日上午来一个钟头，然后888吃点东西回去了一个礼拜啊，所以来到教会的里面还是很可爱啊，很单纯啊，啊，你看20年如一日啊，就是不长啊，20年还是一样。但是神要我们不是这样，神要我们结果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真种子，我们是上好的真葡萄树的种子，神要我们结果子，父神在修剪我们，我们若是不肯接受神的修剪，神就没有办法。神如果有办法，当初亚当夏娃就不会吃善恶树的果子，神就可以怎么样把它拦阻。但是神创造的人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给他们尊贵，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不是？今天我们选择在于我们，要结不结果子在于我们的选择。怎么样子选择呢？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或者是要走自己的路。以色列人，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的城相等，他走到哪里他就拜一个假神，他走到哪里再拜一个假神，改头换面，无论环境改变他就立一个假神，他人生的地步到了哪个地方又有一个假神，他永远不拣选耶和华，他背逆诚信，他东跑西奔改换他的道路。所以神在那里审判，祸灾祸灾祸灾。 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的工程在神的面前都要像被火试验一样，是不是？我们的工程若存留得住，就要得奖赏；我们若存留不住，我们就要受亏损。今天就是我们结果子的机会，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教会的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结果子，使万民得福，因信一同得福，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认识神的真道，我们要到万民当中把真理救恩扬起来，我们要到万民当中使他们得到救恩，得到神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神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地方不要往下扎根，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徒占地处，而是要往下扎根，往下扎根一定会向上结果，不结果子不是扎根。当然结果子不一定只是指着到外面去宣道，我们如果对接马路都过不去，我们漂洋过海也没有用，是不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中间是最近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的事上，他们也像是什么，也像是地极一样的遥远，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我的岳父就是这种地极的人物，他是绝对不准人家传道，而且他最喜欢找基督徒骂的，因为基督徒才会让他骂，那别的人都不可以骂的啊啊！他那么瘦弱，怎么可以骂人家？被人家两个拳，一个拳头就完了，哎，推一下就完了。但是基督徒坐在那里挨骂，而且还点头啊啊！而且还在那个地方，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生气啊，嗯啊！所以他最他人他那个退休了没事干，就是专门找人骂啊。他就住在你们这个这边那个老人院了，离了不远，走路就走到了。他那时住这个地方，你们中间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你们不认识他哈。啊，感谢主啊！啊，他就是找基督徒，他只要知道你是基督徒就来骂你。他最喜欢骂基督徒哦，他这个人哈啊，以此为乐。我要向他传福音，门都没有。他女儿，我的太太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他说哈，你是我最爱的女儿。但是如果你向我传福音的话，我就和你脱离父女关系。他看我以后都不正眼看我，两个眼睛看天花板。他说都是你把我女儿带去信主的，才不是呢，他如果不信主我也不会娶她啊！但是你看他没理由解释的了啊！然后他说你们应该给我的钱怎么拿去教会奉献了，那个钱应该给我的啊！反正都是骂我啊！我对他再好都没用，把他从香港接过来，然后给他住在我们家啊，他要给我们生活费，我说哎呀我还给你零花钱呢，绝对不可以哈。然后怎么样，他后来说要自己住一个地方，他们听说住这个老人院不但不要给钱还可以拿钱还是干什么的哈啊，所以就出来住了等等啊，我们就是做牛做马伺候他，然后呢这个还要讨好他啊，不能够还他传福音。但是呢他自己眼睛知道真正好的人就是基督徒，就是那些他妈的人啊！我太太喊他传福音他不听，后来他生病啊，在医院的里面骂不动跑不动，我太太坐得远远的给他传福音啊，给他讲道，他也骂不了啊，也没办法去办理脱离妇女手续啊，然后唱诗歌给他听啊，他是闭着眼睛不理你啊，然后一次两次三次话总是进去了啊，在他不能讲话之前两个月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我的岳母是stepmother 是后母，她自己没有孩子，就是她的缘故挑拨他们中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父女见面不吵架，回去他爸爸就没有好日子过。有的女人哈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求主赦免我哈。所以他们那个孩子们气他气得要死，所以我岳父过世的时候就和我太太留了一个遗命哈。就说请你照顾你的后妈，我知道你最有爱心，别人都会欺负她，因为我走了啊，你要照顾她保护她。所以我的太太就照顾她看她啊，到最后她生病的时候啊，都过来给她买菜给她做饭，然后她替她洗澡啊，她除了我之外都不讲，因为这个她的后母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因为这是私事嘛。那我在那个时候正好在罗马啊，听到他过世，所以他赶过来替他主持追思礼拜。那么就在他要过世的时候呢，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要过世，在医院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黄子江牧师师母到病床上面给他传福音，哎，他居然接受了主，在病床上为他施洗啊，感谢主。我本来为我的岳父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救他啊，他不信是他的决定，但是我们两个求你救他。为什么？如果他不信主过世，是他虽然是他的事，但是我的太太一辈子难过是我的事，所以求你怜悯我们吧，哈哈。为着我太太，也为着这个我的缘故哈，不管他怎么样子，你的恩典临到他，我们把他用祷告像摊子一样抬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医治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圣经的解释了，但是我对摊子把这个啊，不是这个摊子被他的朋友抬到房顶上，抬到屋顶垂下去，这个例子你们记得吧？啊，你的家人可能有些人就是迷不信，啊，有说他们说基督徒迷信，他们是迷不信，啊，然后他们就是不肯到教会，也不肯让你讲，你连开口都没有办法开口，那你怎么办？祷告啊，神主，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结出怎么样的仁义的果子，受苦我们中间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他看见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美德，对不对？让他看到我们真正的爱，住在主里面的就住在他的爱的里面，对不对？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神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当说的话啊，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遵循主的命令啊。我们在住在主的里面，包括许多地方主说我的话啊，我的爱，我的喜乐，是不是？然后你们还可以奉我的名祷告啊，这是一个完全的联合，各层各面各个方面的合主的联合。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神支取神在天上一切的能力和丰盛啊，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神的道就在我们的里面，真理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比我们的老师还有智慧啊，神的话出来像是两刃的剑一样，又像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一句出来像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使愚人有智慧。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去讲道的时候，我还讲有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但是神会赐给我们话。我有一次被抓的时候，我不告诉你们在哪里被抓啊，因为我可以被抓的地方太多了。我不是要叫你们去看电影哈，我儿子最近叫我去看电影，儿子找老子是老子很大的荣幸，今天哈，哪怕叫我看电影我一定去，我平常没有时间看电影，但是为着儿子就去看电影啊，看的什么电影呢？叫做 Rainbow 啊，你不知道更好哈。啊，这个 Rainbow 演的是什么地方呢？故事呢，演到在 Colorado 有一个教会叫 Christ Church， 他们的 Mission Department 要到缅甸里面去做叫 Holistic 的一些 Ministry， 帮助那些病人穷人带医药品进去，然后跟他们传福音的。这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就希望我太太不要知道我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太太和我老二，我们三个人去看的电影嘛，哎呀，奉儿子之邀啊，我们两个很荣幸的去看电影啊。然后我一看，怎么搞的，演的地方就是缅甸的啊，我就是三月份要去缅甸啊。那个地方那个真是很辛苦啊，我在缅甸里面就是两个字啊，一个就是穷，一个就是灰尘，就是灰啊，到处都是灰。到处都是灰啊，在路上啊，马路上不要说是灰，你这个飞过去的时候，那个烧山的那个灰也是灰，你到哪里去，那个就是灰尘，又脏，那个黑暗暗的那个灰色啊，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啊，很穷啊啊。有一个在美国读的 MIT 的一个 PhD 回到那个缅甸去，找不到工作，到最后去做什么？做和尚啊。和尚怎么样子啊？因为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啊，80%多是佛教徒，所以他们每天早晨天一亮的时候就抱了一个坛子，然后挨家去要饭啊。很多因为他们这些佛教国家，所以很多人就煮了饭啊，那个和尚来就挑一些饭放到他的里面，他们就出去拿饭，拿完饭以后回到寺庙里面去，最起码有饭吃。你们中间这些大博士哈，叫你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啊。也不见得，有的时候还更早啊，抱着一个那个盘子，然后满街去要饭，这种日子你喜欢不喜欢啊？这个国家就是这样。那一条河叫做湄公河，湄公河有9000万的人喝这条河的水，靠着这条河活生，所以这条河叫做 River of Life， 生命之河啊。7个国家在它的旁边，叫做怒江，在中国叫做怒江，叫做澜沧江，听过吧啊。然后呢，这条河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暗之河， 因为这个河的旁边经过金三角，什么叫金三角？卖毒品，是不是？有这些缅甸，有这些国家最穷，世界上最穷的一些人在这个地河边啊，然后是有这些 gangster 帮派黑社会在这个地方控制啊，然后有许多的妓女在那个地方被拍卖啊，被那个虐待，然后有许多的军人在那个地方啊杀人啊，就是在这个河边啊，这条河沿着这个河边，我们要把它恢复到它的名字，不但是生命之河，而且是真正的永生之河啊，所以要把这条河边的国家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我这次去第一次去的地方呢，是要到这个沿着这个河边呢去几个国家里面去啊，进去，虽然他们不让传福音，我们去办学校，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去建医院，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去给他们设立孤儿院，设立一些训练场所啊，然后把基督徒派派进去，把当地的人训练起来，让他们自己做。我为着我们教会在许多的宣道机构去接触他们，我自己打电话去敲门啊，去拜访这些美国的宣道机构，因为美国的宣道机构最起码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啊，中国教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宣道，所以我去拜访他，我是做个教会负责宣道的这个于长老啊，要带领我们教会的宣道的同工来拜访你们，跟你们合作啊，在几个国家，在你们的工厂里面，我们跟你们进去学习，然后在中国，我们带你们进去，进到中国去，变成交换条件。啊，我几个礼拜以前到滨州一个宣道机构去，他们有400多个人，啊，和他们的宣啊和他们教会和他们宣道部和他们这个部门的负责的这个 international director 我们开会，啊，然后我们签立 contract 啊，真正的好几个配给的 contract 去年就签了，但是这次开会呢是讲好他们要在香港设立一个sending office， 从香港把人送到中国大陆去，也把人从香港送到中亚洲去，所以我们会在中国替他们介绍一些可以宣道的机构和机会，然后我们在中亚洲和他们一起合作。所以我到了4月份，我要到中亚洲去啊，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这些国家的里面和他们一起合作，来执堂、来宣立、来宣道啊，来服侍。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知道主的命令多结果子啊，我们被主说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所以耶稣基督神啊，他照着父神的旨意啊，完成了救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们在得胜的根基上，我们是真葡萄树，我们是真正的生命，是不是？所以神要让我们是取人得着他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结果是不在于我们，在于我们是不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顺从他的真理，我们是不是跟随他。这些道理我都不要去讲，很简单。我记得我在石怀东传道生病的时候来过你们中间啊，这个是拔刀相助啊，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平常我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啊，所以我记得可能那个时候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助啊，我考考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助怎么写的，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什么，一个主对不对。我说这个助字哈是我自己发明这样子说文解释的啊，我还到现在还没听过别人这样解释过啊。我们不认识主之前呢，就是一个人，是不是？两个脚站开就是一个人，对不对？我们两个脚一站开就是一个人嘛，然后自己哈神气，手一举起来，再一弯一点就变成臭了，对不对？自大了哈。Anyway， 这个如果这个人遇到了主啊，人这边是人，这边和主是没关系的，人走自己的路，主在这个地方呼召，人走自己的路。但是如果这个人来顺服主，来到主的面前，认识了主，势力在主的面前，这个人就变成人字旁了，站起来了，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柱了。听得懂听不懂？柱是这么写对不对？柱是人字旁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当他遇到了主，站在主的面前，变成主的仆人了，认识了主，接受主做他的主的时候，就势力在主的面前，变成一个人字旁了，站起来了，那么就变成住了，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呢，他的仆人都要侍立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侍立在主的面前的话， 我们就是住在主面前。所以你们都是看过尼托森写的一本书，叫做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呢？他讲到当以色列人 流离离开神的时候，利未人就跟随这些人呢，以色列百姓就走了。但是撒都的子孙祭司，撒都的子孙，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呢，他们不离开神，他们仍然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不随从百姓离开神，他们仍然侍立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说我要祝福他们，这个叫做侍立，这个叫做侍立，就是说不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人，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以主为主不受人影响的人。无论环境怎么样子，主，我们侍立在主的面前，住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地方的经文很多人就是讲重在住在主里面，这是不错的。连戴德森他在中国内地会侍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要住在主里面。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就要做传道人哈，所以我在最后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父母亲请假，我说这个暑假我不去打工啊，我要训练住在主里面。我怎么训练住在主里面呢？每天早晨两个钟头，9点到11点，每天下午两个钟头，2点到10点，跪在主的面前，就是不起来啊，硬是一天跪4个小时，学习住在主里面，祷告主，亲近主，啊，我是很大帮助，啊。那么这个戴德森呢，当他在中国侍奉太重的时候呢，他又觉得里面干，他就祷告主，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忽然有一天，他读到这个约翰福音15章，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什么？是枝子。所以他说我已经是枝子了，对不对？我已经是属于主，我和主已经联合了，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不需要再怎么样了，想我的办法住在基督里，而是呢，我就是在神的面前顺服主啊，信靠神。这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呢，就要充满，葡萄树就要充满在我枝子上面。所以他一下子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他整一个人变成一个新的戴德森，他的事工开始整个的突破。因为怎么样子呢？结果子不是靠着戴德森，结果子是靠着耶稣基督。阿们不阿们？今天我们能不能结果子，不在于你多励志，不在于你做多少事情，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不是？枝子离开葡萄树，不在葡萄树里面，就不能够结果子。关键在于什么呀？我们与主的联合。关键在于怎么样？我们顺服基督，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被我们任何的在神面前的一些的罪恶，我们自己的主义，我们自己的悖逆，来这个拦阻神的工作，让神修剪的手在我们身上，按照他的旨意来修剪，按照他的道来修剪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修剪我们啊！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主的喜乐要充满我们啊！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啊！这个地方有主的喜乐，当我们照主的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得以满足。诗篇16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若是活在神的面前，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喜乐才得以满足。若是离开了主，我们就被愁苦吃透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添，就这么简单。选择在于你和我。弟兄姐妹们，一个委身的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有意义有目标有使命感，一个顺服的一个人生观，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明白吧？很简单的事情，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是有大能的。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里面，我们都有莫大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领受了神的使命，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见证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的事情。然后我要把真理的旗子扬起来，是不是？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主说我差你们去，差你们去。 我刚才一下踏出去了，我就说我有一次被抓的时候，人家就问我话，然后我说我太累了，我不回答。哇，他们很生气啊，哇，你这个人胆子那么大，从来没那么胆大的。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告诉你，第二天早上我四点钟起来祷告，主啊给我什么话，一个话都没有。当他来的时候还是没话，他就问我说你说吧，啊，叫我回答他的问题。我说对不起，我还要祷告。啊，你还祷告？我说当然要祷告啊！大家在旁边等我祷告，我祷告了八分钟左右，他就急了。好了没有？我说再五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你知道吗？五分钟快还没有到，我都没话了。忽然之间呢，我就说主啊，交给你了啊！你既然不讲话，我相信你负责，交给主。我就开口了，我就说好吧，开始了。你知道吗？就在那个不到一秒钟中间，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神哈，说话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信实的。他说到时候会圣灵会赐给你当说的话。那这些就是我们照主的命令去做的时候才会尽力啊。如果你不去传道，你从来不会被抓嘛，对不对？吴立勇啊，你不在人的面前祷告，不在人的面前讲你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同时做了三十年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可能不可能？当然可能。你在麻将桌上一面打主啊祝福我，也不敢出声吧？也不敢出声吧？哈哈，对不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们，神对每一个教会的要求都是一样，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使命，在主来之前都是教会要去听守的。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与主联合，就这么简单，遵守他的命令啊。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且要向他显现。爱主不在嘴巴上，爱主在遵守他的命令。有了主的道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有主的话违背主的话不是爱主的。然后当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去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主的喜乐就要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满足的喜乐。你们刚才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今天还唱得出来唱不出来？我不是讲你们诗班好，拜托拜托啊！有的时候我们唱不出这个诗歌来，要唱的时候也是愁容满面的唱啊，一点不像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啊，是不是？那样顺服啊，不顺服的话喜乐就没了，是不是？我们照主的命令去做，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还有呢，能够照主的命令去做也是靠着主，讲来讲去还是靠着主，不是靠着你。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听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愿意多结果子，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喜悦，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去求去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就必听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求就给你们得到，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在遵守主的命令，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也知道主喜悦什么事情，我们照着主的喜悦去祷告。约翰一书5:14那里告诉我说，你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你们。这是我们向神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就无不得着。所以今天我们求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不明白神的旨意，照我们的意思求，所以得求也得不着。但是若是我们照神的旨意求，我们必然得着，然后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父就因此得荣耀。神在以赛亚书43:3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为我的荣耀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着他的荣耀，神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教会就是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天要与神的荣耀有份。所以今天我们要多结果子，到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启示录到了22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生命树在这个地方要结果子，是不是？按时候结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不但多结果子，要常结果子，而且果子能够长存。所以今天让中国教会在21世纪能够站起来，我们不要只在这边照顾自己的需要，不要只为自己一点小事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大事，向神求大事啊，也为神做大事。我们的神是大能可畏的主。 所以我也没想到在我宣道之前最后一个讲道就是在贵教会讲道，这是我的欢喜快乐求神祝福你们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在 East Brunswick 这个地方为主发光，也能够扩张帐幕，不要禁止。这是William Carey 所说的讲的一篇道，在以赛亚书的54章那里说第二节所说的话，扩张帐幕不要禁止，多结果子，果子长存。愿神祝福我们。我知道时间到了，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要恩上加恩，扩张帐幕，让你的荣耀充满其中。求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真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多结果子，让父的荣耀得着称赞。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